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2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现在是缔造中东和平的罕见机会。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对川普总统的演说反应积极。朝鲜称将量产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二型。另外，安理会将紧急开会回应朝鲜最新的导弹试验。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日内瓦召开，台湾驳斥中国有关矮化台湾的说法。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来一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现在是给中东带来安全、稳定与和平的罕见机会。这是川普作为总统第一次对以色列进行访问。川普在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后的欢迎仪式上说，这个机会牵扯击败恐怖主义，而且只有共同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川普历史性的从沙特阿拉伯直飞以色列，在沙特访问期间，他星期天在利雅得发表讲话，强调需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致欢迎词的时候提到了川普的讲话，他说以色列也同样致力于和平，并向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的邻国伸出了和平之手。川普先前表示有意重启以巴和谈，双方的和谈在2014年破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随同川普总统出访的记者说，川普感觉现在有机会推进和平进程。他说，我认为总统表明他有意亲自致力于这一进程，假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层也愿意认真交往沟通的话。川普在星期一的活动安排包括会晤以色列总统里夫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访问犹太人的圣地耶路撒冷圣城神圣的古城西墙。星期二，川普将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举行会谈。世界各地很多穆斯林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美国峰会上向数十位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演说给予了积极的反应。川普在演说中呼吁穆斯林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在2016年的竞选期间，川普曾经要求完全彻底的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但是星期天他概述了对于美国和穆斯林世界关系以及穆斯林国家需要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的看法。他表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是正义与邪恶之战。美国前驻阿富汗、伊拉克和联合国大使哈里扎德表示，川普总统发表了一次很有影响力的演说，演说的焦点集中在中东地区乃至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那就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哈里沙德说，川普在峰会上对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呼吁做出更多努力对抗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是重要的。这位前美国的外交官赞扬川普总统提出的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推进和平与繁荣的建议。阿联酋外长加尔加什在推特上赞扬川普总统干得好，并说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性的这次演说通过真挚的尊重和友谊勾勒出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行动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新闻。 朝鲜称将开始批量生产它星期天试射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二。朝鲜官方中央通讯社星期一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临现场观摩北极星二型地对地中程战略导弹弹道导弹的试射。他当时说，弹道导弹的命中性非常好，是一个完全成功的武器系统。他说，现在要尽快的批量生产，列装到人民军战略部队。朝鲜21号从内陆地区的平安南道北仓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军称这枚导弹的最高高度达到了约560公里，飞行了大约500公里之后呢，落在了日本海。朝中社的报道称，朝鲜已经充分考核了在各种战斗环境中的适用可能性，已在部队实战部署。韩国联合参谋总部星期一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朝鲜前一天发射的北极星二型属中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推测北极星二射程为2000公里左右。另一方面，朝中社，也就是朝鲜的官方通讯社还称，本月14号发射的可以携带一枚重型核弹头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火星12，它的射程足以覆盖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在的夏威夷及阿拉斯加。火星12引发了川普、安倍晋三以及新当选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强烈抨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安理会计划在星期二召开紧急的会议，回应朝鲜最新的弹道导弹试验。乌拉圭驻联合国代表团说，会议是应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要求举行的。韩国首尔军方表示，朝鲜导弹星期天的下午从南平宁省发射，大约飞行了500公里，然后呢落入了日本海。这是平壤本星期的第二次导弹试验，也是今年的第10次导弹试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声明说，我们军队正密切监视北韩军队进一步挑衅的迹象，我们正在保持全面的军事准备。针对朝鲜过去的测试，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向朝鲜半岛水域派出海军打击群，警告朝鲜共产党政权终止其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反驳了那种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压力不起作用的想法。蒂勒森对福克斯新闻说，我们处于对朝鲜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的初级阶段。他说，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继续进行核武器计划不是通往安全和繁荣的道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贝纳姆表示，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朝鲜的行动。他说，坚守我们对大韩民国和日本这些盟国的安全方面的坚定承诺。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朝鲜导弹发射的问题。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这次最新的测试是对世界的挑战。朝鲜自从去年年初以来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导弹试验。另外，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要求，要求他停止发展核武器的警告，于星期天再度试射了弹道导弹。日本和韩国已经谴责了朝鲜的行为。美国白宫表示，朝鲜星期天发射的是一枚中距离的弹道导弹，射程比这个月来朝鲜发射的其他导弹要短一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朝鲜最新的核试验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他还说，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严重警告，再次态度强硬地发射了弹道导弹，距离上一次的发射只有一个星期。他说，朝鲜此举践踏了国际社会试图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美国表示不会允许朝鲜发展核武器，但是川普总统称他希望先尝试外交途径。川普请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外交和经济压力让平壤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 现在评判川普这一努力是否有效还为时尚早，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国际社会给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韩国新总统文在寅本月初上任之后曾经对朝鲜伸出橄榄枝，但是星期天韩国的外交部发表了一份强硬的声明。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说，朝鲜今天再次发射了弹道导弹，朝鲜多次挑衅行为与我们和国际社会希望在朝鲜半岛达成和平与无核化的愿望背道而驰。联合国安理会呢，刚才也提到，星期二将召开紧急的会议，商讨朝鲜最新的火箭试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星期五，与北京会见了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的特使。当时呢，他展现出愿意改善中韩关系的意愿。不过，有美国学者认为，在文在寅即将访美之际，美国需要更加努力地维护美韩的盟友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的特使李海赞时说，中韩关系处于关键阶段，中国愿意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文在寅上任前主张奉行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反对在半岛部署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主张韩国应该奉行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新华社的报道说，李海赞对习近平表示，充分理解中方的有关重大关切，愿意同中方加紧沟通协调，探讨妥善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美国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亚当·芒特星期五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韩关系最近迅速回暖，这对美韩联盟的影响值得警觉。芒特说，
韩国试图像以前那样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游走，如果他们继续收到美国不一致的信号，这样的韩国是靠不住的。
美国总统川普四月底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主张让韩国分担部署萨德系统的开销，批评并誓言废除美韩贸易协议。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言辞将让美韩两国越走越远。美国进步中心的学者芒特说，现在不是重新对那些协议进行谈判的合适时机，这样做毫无益处。他说，
我认为美韩联盟现在形势严峻，本届政府让这一联盟的凝聚力处于危险的境地。在文在寅六月访问华盛顿之前，这一方面急需取得进展。
据美联社报道，李海赞在会见习近平之前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王毅讨论了如何遏制朝鲜的武器项目以及萨德部署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影响。预计文在寅将在六月底访问华盛顿。文在寅在上任后表示，他与川普在朝鲜问题上的看法一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709抓捕案多人在羁押期间被强迫服药的传闻得到了证实，并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天津的有关方面近日在网上公布视频，一名自称是北京律师李和平在押期间的医生称，给李和平服药是为了治疗他的高血压，但是李和平的妻子坚称李和平被抓的时候没有高血压，出来以后也没有这种病。据悉，这个视频是首次与709案有关的人员证实曾经给在押人员服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近日在秒拍网上出现一个标题为医生介绍为李和平进行诊疗的情况的视频，当中一位自称是周医师的人称是被关押近670天后刚刚被判缓刑后回家的李和平律师在押期间的医师之一，指李和平被关押后诊断出高血压症状，服用正规饮用的药物氯沙弹钾片后 治疗效果不错，没出现什么副作用。这位周医生还否认强迫李和平律师服药。外界分析，这个2分21秒的视频的目的明显是为了进行所谓的辟谣，因为此前多位709案曾在押人员近期对外证实，在从2015年7月开始的拘押期间曾被迫服药，吃药后出现肌肉酸痛、精神恍惚、视力模糊等情况。这些人包括北京的李春富律师和李和平律师，取保一年多的实习律师李淑云，维权人士高洪国等人。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5月18日通过视频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详细谈及李和平被强制用药的情况。他表示，李和平并没有高血压病，但在被关押后马上就被医生所谓诊断为高血压，并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他如果质疑这种药物，就会被医护以及看管强制按住四肢灌药。药物导致李和平肌肉疼痛，意志昏沉，视力倒退，甚至看不见东西。服药时间将近22个月，期间药物形状、颜色和数量都有所变化。王俏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所谓用于辟谣的视频是官方对一直严密封锁消息的709案首次发出任何信息，是非常宝贵的证据材料，证明了当局确实给这些根本没有高血压的709在押人员服用所谓高血压的药物。他说，
709它是一个专案组办案的这么一个模式，专案组的这些人连自己的名字报的都是假的，有的始终不肯说自己的姓名。我先生看到的视频当时觉得特别的惊讶，他说就是这个医生，整个的专案组内部通风的这么一个体系，突然一下子医生出来辟谣，我们觉得这个特别难得，就是因为这个资料特别难得。而且我先生说从头到尾，特别是在最黑暗的那个时期，这个医生就在旁边，肯定清楚知道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会是什么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
这个不知何人拍摄制作的视频曾出现李和平律师和其他在押人员跑步的画面，还有天津市公安医院预审监所医院的牌子，一张病患名字处打上马赛克的长期医嘱单，高血压药、氯沙弹甲片的画面。王俏玲表示，这个医嘱单虽然只有7天，但给外界透露出很多信息，包括周医生的签名周彤、李和平律师在押期间的假名和代号，以及官方用药记录，证实了许多东西。他说，
那个单子上透露了非常宝贵的信息，因为他是辟谣嘛，李和平先生嘛，但是他的名字他就遮盖住了，他在遮盖什么呢？给他化名叫李小春，后来连名字都不叫他了，叫他108号。我一看他那个长期医嘱单上就是写的108号，而且很多护士医生的名字都在上面，只有7、8天的这个医嘱单，在头6个月的秘密地点的关押，他这个他为什么不公开？还有这之后的呢？所以说这很有趣。
王俏玲表示，尽管709案许多人都是30-40岁，没有高血压病状，但被抓后都被检查出所谓高血压，给强迫服药，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这个医生也说只给他服用一种治疗高血压的，但是你也说了他给吃的是不同颜色的药，不是他提到的一种治疗高血压的药，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很有趣，就是说这一批709被抓的人普遍都是高血压，20-30个人都是高血压，包括前两天李淑云律师还有任春牛律师都被要求服这个药。我先生出来之后自己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每天量胃血压，每天就发出一声感叹，我没有高血压。
有分析表示，这个肯定不是个人行为的有关对李和平律师用药的视频，就像5月18日湖南长沙警方发布否认江天勇律师遭受酷刑导致脚伤的被散布视频一样，是用于应对国际舆论和压力，但不仅没有辟谣，反而证实了外界的说法。 中国人权律师5月14日发起要求中国人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明709酷刑，特别是强制用药问题的联署活动。目前已有几百位公民和律师签名，不过发起人之一的卢思卫和多位律师都被司法局约谈，而签名邮箱也遭入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最新的年度报告当中特别增设了一个宗教良心犯关注和营救项目，目的是因为维护和倡导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士发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在新增的宗教良心犯项目中，八位委员会成员每人都会选择一名或者两名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监禁的宗教人权人士，为他们发声和行动，以寻求他们的最终获释。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罗斯凯在星期三的报告讨论会上介绍了这个项目。他说，
这些身陷囹圄的人中，有的被安上了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子虚乌有的罪名，有的则是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投入监狱，有的甚至就消失了。我们寻求他们的获释，这是我们的目标。沉默无助于宗教良心犯或宗教自由，沉默助长专制政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不会沉默。
宗教良心犯首批关注名单上共有11位宗教人士，来自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越南、中国、伊朗、俄罗斯和缅甸，其中有2名来自中国，一名是维族作家古利米拉·艾宁，另一位是达赖喇嘛指定的第11世班禅根敦·雀吉尼玛。古利米拉原是中国政府雇员，他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泄露国家机密和组织非法示威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根敦·雀吉尼玛1989年4月25日出生在西藏纳区地区的加里县，是达赖喇嘛在1995年指定的第11世班禅。在中国政府随后选定雀吉杰布为第11世班禅之后，根敦·雀吉尼玛就失踪了，至今已经22年。桑德拉·乔利和丹增多吉分别是为古利米拉和根敦·雀吉尼玛发声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乔利说，古利米拉被判终身监禁时只有31岁，而他唯一的罪行是捍卫宗教自由和保护自己的人民。他说，古利米拉被捕后，他的家人完全不知道他的行踪，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死，直到中国官方的一个纪录片播出后才知晓他已经被判入狱。丹增多吉因故未能出席星期三的讨论会，乔利代表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声称根敦·雀吉尼玛现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见他？为什么不能让他回到他的人民中间？为什么他不能过着他生来就应有的生活，并接受他在其宗教传统中应有的地位？乔利说，
Commissioner Tenzin and I see ou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s being
我和丹增委员认为，我们的良心犯象征着中国那些发现自己被国家不断倒退的人权和宗教自由压制的新一代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上月底发布的2017年度人权报告说，中国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去年持续恶化，建议美国国务院今年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委员会主席汤姆斯·里斯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明显有许多侵犯宗教自由的情况，有很多问题，比如有人被软禁，教堂被拆除，人们被迫加入政府支持的教会。
他表示，委员们非常希望能够前往中国亲自考察情况并和民众交流，但是中国政府不允许他们访问中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跨党派的独立机构，负责监督评估国际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并向国务院、国会和总统提出建议。当被问及委员会会给川普政府什么建议时，里斯拿起人权报告说， 所有的建议都在里面。他说，委员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将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中的重点议题。
我们的外交政策不应只在乎美国的自身利益、国家安全和贸易，还应当包括这个国家所代表的理念。
他表示，推动世界宗教自由也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因为宗教自由能够推动社会更加和平、宽容和稳定，既有利于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商贸。这位天主教人士说，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倾听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支持者的心声。他说，川普支持者中有许多宗教人士，其中包括福音派，他们都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星期一试图淡化处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惜与菲律宾开战的战争威胁。菲律宾外长卡耶丹诺星期一说，当时习近平在发出这一警告的时候，是在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讨论如何避免冲突。菲律宾总统上个星期五在一个电视讲话中说，习近平警告菲律宾，如果马尼拉坚持执行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的话，中国会开战。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去年七月的裁决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相关水域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南方城市达沃，他发表讲话的时候透露说，他对习近平说，我们打算在那里钻探石油，如果那里地下最深处有石油的话，因为那里是我们的。习近平则回应说，我们是朋友，我们不想跟你们吵架，但是如果你们执意坚持，我们会不惜开战。杜特尔特没有说明两人这次会晤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是两位领导人最近在北京的一带一路会议期间曾经讨论过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自去年上任以来，杜特尔特一直淡化相关的争端，并疏远了菲律宾的传统盟友美国。他上个星期五警告说，与中国开战只会是一场大屠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反对单独成立一个美军太空司令部，但是他们表示，美军正在采取行动，实现太空从主要用于侦察和监控的领域发展到正常作战领域的变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2007年中国实施反卫星试验以来，美国面临的太空安全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及其国会属下的政府问责局最近提议，美军设立一个单独的太空司令部，以便更好地综合资源，统筹规划应对策略，维护美军的太空能力。5月17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这项提议举行听证会，并召集政府问责局官员和军方多位高级官员到场作证。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表示，现在不是单独设立太空司令部的时机。
我不会向委员会建议我们现在就设立一个司令部，因为我们所有的作战行动都依靠太空。我认为现在将太空领域单立门户，与这些行动分开的任何做法都不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
目前美军的太空司令部归属美国空军。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雷蒙德上将在听证会上称，他指挥的部队具有世上最强的太空能力，但他承认，当太空领域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美军快速做出应对措施的能力还有待加强，而这涉及太空作战政策、操作程序和新的装备添置。军方官员们说，在美国政府文职领导人继续探讨太空作战如何定位的同时，空军正在努力采取行动，将太空逐渐发展成一个正常的作战领域。这个星期上任的空军部长威尔逊女士在听证会上赞成空军指挥官们的说法， 称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潜在冲突会不可避免地从地面延伸到太空。
But our adversaries know it, that we are heavily dependent upon it.
我们的对手明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太空，明白我们利用太空的能力很好，因此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弱点。所以在任何冲突中，太空都会是一个竞争领域。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太空能力，我们可以将相关的机密情报通报你们。另外，他们公开宣称的太空政策也显示了这一点。
美国政府一直不愿公开宣称未来太空会是一个战场。空军太空司令部的雷蒙德上将此前曾表示，太空战没有赢家，将军事冲突扩展到太空领域对谁都没有好处。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海军少将希尔今年3月也说，虽然导弹防御局正在太空展开多项试验，以提升美军侦察和监测潜在对手发动导弹攻击的能力，但他表示美军并没有实施任何将攻击性武器发展到太空的项目。一些防务专家则认为，美国无法避免太空武器化问题，美军必须做好太空武器化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有关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前副总统吴敦义星期六当选国民党主席，在两岸关系最为敏感的所谓九二共识的问题上，吴敦义强调国民党一定会尊重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六也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一周年，民进党政府目前民调的支持率陷入低迷，北京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而断绝两岸之间的官方往来，在经贸以及台湾的国际空间等方面都不断向台湾施加压力。被称为百年老店的在野党国民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主席吴敦义。吴敦义在今年1月宣布参选的时候就表示，要力争国民党重新执政，重建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现年69岁的吴敦义在当选之后的发言中表示，一定遵守九二共识，强调一中各表。
我们一定会尊重1992年所达成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这个经过我方的海基会向大陆的海协会所提出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以及我们国家如何确保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两岸政策。
81岁的国民党党员张守立希望新主席给台湾的未来带来希望。
我们上次失败的是有些事做得不好才失败的，但是现在的民进党上台了以后做得更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抓回我们的政权啊，所以我们现在热烈地来投票，我们选出我们的理想的主席能够出来挽回我们这个我们过去国民党的这种荣誉，同时使我们台湾将来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日子下来。
59岁的国民党党员孔玉梅希望国民党能够从此团结一致。
新的党主席我觉得应该来讲，就是说真的是要让全党一致，因为呢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的时候，这个党真的永远没有办法团结起来。而且应该要再培训新人，因为党呢感觉上也有断层的感觉。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本届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在日内瓦召开，台湾没有获邀参加。针对中国说台湾以往是以台湾省的说法，台湾外交部今天出面予以说明，称这是对台湾的矮化，世卫组织不应该以政治理由排除台湾参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台北的报道。
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上午在日内瓦召开，截止到最后一刻，台湾也没有被应邀参加。台湾总统府高层星期一上午召开紧急会议，而后民进党总部和台湾外交部先后就此发表声明。民进党的声明说，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地方政府，身为国际社会一员，台湾更不应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 台湾外交部星期一下午的声明说，中国大陆声称我方之参与系基于一中原则之基础，此系片面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报道说，中国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前曾致函各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国台湾省不应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有报道说，世卫大会5月19日表示，已收到巴拉圭、瑙鲁、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等11个台湾邦交国向大会提交的建议书，要求将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问题列为会议议程。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陈冯富珍是北京钦定的世卫组织总干事，因此他被认为会忠实执行北京有关台湾能否参加世卫组织活动的指令。在开幕式上，东道主瑞士的联邦委员、内务部部长阿兰·贝尔塞称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十年来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贡献。贝塞尔通过翻译说，
陈冯富珍女士，我想代表瑞士，也代表在座的各位，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在过去的十年中为全球的卫生的改进做出的贡献。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今年任期届满，即将离任，因此本届会议将选出新的总干事。在另外一方面，正在日内瓦的台湾官方和民间团体人士似乎被排斥在会场之外。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青年团的民间团体成员星期一早上试图领取旁听门票，但是主办方表示门票本来很少，而且事先已发完。不过有消息说，台湾方面通过外交手段经协商获得实习旁听名额，持旁听票入场的有民进党的邱泰源医师、亲民党立委周陈秀霞、时代力量立委高露仪用、台湾世界卫生组织宣达团团长蔡明宪以及一些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官员。报道援引台湾医界联盟执行长林世嘉的话说，今年状况有史以来最为严峻，不但有技术性杯葛，更不完全开放现场的民众换证。不过有报道说，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已经与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在日内瓦举行了双边会谈。这次会谈是美方在日内瓦期间安排举行的第一次公开会谈。另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民间团体联合国宣达团人员星期天在日内瓦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的时候，被瑞士警方以事先没有申请场地为由盘查和驱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政府关押至今已经超过两个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为争取丈夫尽早获释，上个星期在一个国际救援小组的陪同下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川普政府以及国际人权机构寻求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李静瑜和三位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维权律师妻子陈桂秋、金变林及汪艳芳一起受邀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申诉丈夫失去自由的经过。李静瑜在听证会上提到，他希望美国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保障台湾人权的承诺，协助李明哲尽早获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外委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民主盟友，也是亚洲和平民主的灯塔，美国应该确认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他说，中国政府在李明哲失踪十天后才表示他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关押，这简直是一大笑话，人们要求人权保障却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史密斯认为，李 李明哲在中国实施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之后被拘禁，政府和中国政府近来以活动人士、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的学者为目标的趋势，但中国与台湾的政治问题应该通过双方适当的机制来解决。中国政府关押李明哲的决定显示他宁可为政治目的而违背对国际人权的义务，毫无必要的让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李明哲案的处理让台湾人民感到非常担忧，它会影响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李静瑜在听证会上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他全力支持为李明哲获释所做的一切努力。史密斯说，
Ms. Lee was very powerful in her testimony on behalf of her husband.
李静瑜女士的证词非常有力，也极具说服力。我们与李明哲、与李静瑜以及正在试图处理此事的台湾政府站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我们请他来到听证会上现身说法。中国新的 NGO 管理法让我们感到担忧，因为它显示自由正受到习近平的进一步的攻击。
李静瑜在听证会后再三确认美国国会人员收到他呈交的关于李明哲的资料和证据后，才告诉媒体他已经将国台办通过中间人李俊敏威胁他的录音档及逐字稿交给美国国会。李俊敏告诉他，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政府因实施新的 NGO 法而被错抓，警告他不要到北京，否则将取消他的台胞证，并将李明哲被认罪的视频公开。李静瑜说，
他所跟我表述的这些内容，我今天已经交给美国国会全文的逐字稿跟所有的录音过程，交由美国国会去存查去调查。这个是我必须很清楚的告诉中国，你们的广东地方政府犯了错，而且由你们所委派来的代表亲口告诉我的，所以我欲请北京地方政府，请你们的广东地方政府坦诚错误，释放李明哲。
听证会上其他出席的多位两党议员都对李静瑜及三位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谢阳和唐金玲的妻子到美国国会来求助所展现的勇气表达敬意，尤其对于仍然有家属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妻子，他们还要为这些未受关押但一样面临人身自由及安全胁迫的家人担忧，身心更是受到无比的煎熬。史密斯说，他希望川普总统及彭斯副总统能够与这些妻子们会面，注视他们的眼睛，并亲自听他们诉说自己丈夫的遭遇，这样才能在见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注视着他的眼睛，提出美国关注的维权人士名单，告诉他这些人受到何种酷刑对待及破坏，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他们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在5月22号透露，中国有关部门曾于今年3月在中国的山东省和海南省拘留了6名日本男子。另据其他相关人士介绍，在海南省被拘留的3名男子是在20岁到50岁之间，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做出了模糊的回答。他说，据了解，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6名涉嫌在中国从事违法活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并且根据中日领事协定及时通报了日本驻华相关领事机构。共同社报道说，中国有关部门2015年起接连以参与间谍行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为由拘留了日本籍男女共5人，其中4人的法庭公审已经开始。除了上述4人之外， 中国有关部门对2016年7月拘留的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在今年2月实施了正式逮捕。中国在2014年和15年分别开始反间谍法和国家安全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公开强调，司法是中共的刀把子的中国。反间谍法和国家安全法跟其他的法律一样，从制定到实施都是为了中共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外界很难确定中共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究竟是跟国家安全有关，还是跟中共的内政外交的政治目的有关。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个星期四一次公开的讲话当中强调，川普总统将继续致力于为美国人创造就业和机会。彭斯鼓励外国投资，而在贸易方面则将刚刚跟中国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称为是典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彭斯在由美国商会主办的投资美国峰会上做主题致辞时说，不论华盛顿的关注焦点是什么，不论何时，川普总统都不会停止争取解决美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创造优质的工作机会、安全的街道以及前景广阔的未来。白宫因为川普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长等事件而陷入危机。彭斯在讲话中没有提及白宫面临的危机，但强调了川普的政策要务。他在这个以投资美国为主题的会议上对美国和外国的商界代表说，川普政府正在努力地推动税改，使美国成为最宜投资的国家。彭斯说，
Our administration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is going to fight to cut the corporate tax rate.
本届政府在川普总统领导下将会致力于将公司税税率削减到 15%， 使美国商业机构在全球商业环境中再度具有竞争力。彭斯说，川普会确保美国公司将其存在境外的数万亿美元转回美国，投资美国的工人和美国的未来。川普在竞选期间的一个主要承诺是遏制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他也因此获得大选中至关重要的几个制造业流失严重的锈带州选民的支持。川普当选之后，曾在彭斯任州长的印第安纳州说服开利集团将制造厂留在美国。川普当选之后强调美国优先，外界担心美国走向保护主义。印第安纳州也因为一些大公司将制造业转移到墨西哥而导致就业的流失。彭斯在讲话中则强调外国投资对印第安纳州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所做的贡献。彭斯鼓励外国企业投资美国，说美国有着无以匹敌的资本体系、劳工素质以及让美国成为最强大经济体的企业精神。根据彭斯引用的数字，目前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高达3.1万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川普竞选期间曾经多次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他当选之后，外界曾一度担心他会像在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进而引发贸易战。川习会后，川普政府缓和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的严厉的批评，美中也开始建立新的对话机制。彭斯在美国商会演讲中赞扬了两国上个星期发布的一个贸易协议，并将其称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取得的一个成功范例。彭斯说，
It opens a path to greater commerce by breaking down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他清除了牛肉、生物技术、能源、金融服务和其他领域的贸易和投资障碍，拓宽了商业路径，它是一项重要成果。彭斯说，他相信这个协议不仅是对华贸易，也是世界范围贸易的首个典范。美中上周签署的协议是习近平上个月访问美国期间两国达成的经济合作百日行动计划中的结果。据该协议，中国同意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美国则允许进口中国的禽类熟食。此外，美国鼓励中国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中国则将允许外国的电子支付服务和 信用评级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分析则认为，这个协议对于解决高达5000亿美元的美中贸易不平衡是杯水车薪。一些分析说，该协议没有触及美中经贸关系中更为重要的障碍。凯特宏观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甚至说，这是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的一个例子。彭斯在讲话中还提及他上个月的亚太四国行，谈及美日宣布新的经济对话机制。他说，四国之行是代表川普总统加强与韩国、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经贸关系。川普就任之后，曾经因为贸易政策方面的决定和言论招致保护主义的批评。
全球几处核电站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之后，一些国家的民众不断的施压，要求放弃核电技术。不过核电制造商说，新一代的核反应堆更为安全，使用这些核反应堆发电能够极大的减少空气污染，帮助遏制全球气候变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在华盛顿州一处曾经生产美国核武器所用的布的废弃设施，一处地下隧道坍塌，隧道内装有辐射废料，这再度引起人们对老旧的核技术的担忧。
没有人知道隧道究竟敞开了多长时间，他们说没有任何东西泄露出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隧道坍塌时没有人在场，所以无人受伤或受到辐射。不过当局承认，很多老旧核设施已经破败不堪，无法维修了。
我们现在会进行一项研究，查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及我们如何能够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过你们提到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应对这种遗留下来的废料。
在废弃核设施执行严格的安全措施，在当地清理和排污，以及安全存放核废料和其他辐射材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意大利，政府30年前决定关闭国内四座核电站，然而在加里利亚诺核电站，清理工作至今仍在进行。
目标是要变成所谓的绿地，以便让这处地点没有任何辐射限制，基本上是说要变成适用于民用的场地或是建筑。
在中国，人们把新的、更安全的核电站视为解决中国严重空气污染问题的最佳方案。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核能展览会上，中国和国际核电公司争相展示他们的最新技术。
奖牌最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要发展低碳清洁能源。那么在这个总的目标的指引下，那么核电作为低碳清洁能源的一个重要的形式，它就有自己的特殊的优势，就是说核电是最稳定的几乎电力形式，它可以全天满24小时稳定的发电，给电网提供基本负荷。
不过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灾难之后，中国的民众对核电站的安全总是放心不下，这点与意大利民众没什么两样。
我们总是有点担心，即使核电站已经不再运作了。
核能专家说，打消人们对核电站的恐惧感的一个办法是在远离居住区的海上建立浮动电站。美国之音普迪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现在是给中东带来安全、稳定与和平的罕见机会。这是川普作为总统第一次抵达以色列进行访问。川普在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后的欢迎仪式上说，这个机会事关击败恐怖主义，而且只有共同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川普历史性的从沙特阿拉伯直飞以色列，在沙特访问期间，他星期天在利雅得发表讲话，强调需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欢迎词的时候提到了川普的讲话，他说以色列也同样致力于和平，并向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的邻国伸出和平之手。朝鲜不顾国际社会要求其停止发展核武的警告，于星期天再度试射弹道导弹。日本和韩国已谴责朝鲜的行为。美国白宫表示，朝鲜星期天发射的是一枚中距离弹道导弹，射程比这几个月来朝鲜发射的其他导弹要短一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朝鲜最新的实验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美国表示不允许朝鲜发展核武器，但川普总统称他希望先尝试外交途径。川普请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外交和经济压力使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说，朝鲜今天再次发射了弹道导弹，朝鲜多次挑衅的行为与我们和国际社会希望在朝鲜半岛达成和平和无核化的愿望背道而驰。韩国政府严厉谴责朝鲜不负责任和鲁莽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朝鲜称将开始批量生产其星期天试射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二号。朝鲜官方的中央通讯社星期一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临现场观摩北极星二型地对地中程远程战略弹道导弹试射的时候说，弹道导弹的命中性非常好，是一个完全成功的武器系统，现在要尽快批量生产，列装到人民军战列军。菲律宾星期一淡化处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惜与菲律宾开战的战争威胁。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丹诺星期一说，当时习近平在发出这一警告时，他是在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讨论如何避免冲突。菲律宾总统上星期五在一个电视讲话中说，习近平警告菲律宾，如果马尼拉坚持执行海牙国际仲裁裁决，中国会开战。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相关政府相关人士5月22号透露，中国有关部门于今年3月在山东省和海南省拘捕6名日本男子。另据其他相关人士介绍，在海南省被拘留的3名男子在20至50岁之间，他们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留。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